赤诗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和精佩姐妹共同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次我们要查考的是旧约圣经里的士师记。
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最前面的五卷就是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我们称这五卷书为摩西五经，又叫它做律法书。摩西五经后面就是十二卷的历史书。
这个历史书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以色列人建国以前的历史，然后是以色列两个王国的历史，包括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最后的三卷书就是两个王国先后被掳被灭亡的历史。
以色列人建国前的历史包括约书亚死后一直到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为止。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的历史也都是属于以色列人建国前的历史。
我们这次要查考的士师记的历史就发生在约书亚过世以后大概400多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照神的吩咐完全毁灭敌人，所以他们就遭受了他们中间那些敌人轮番压制的苦难，神就不时地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
士师记就是记录了那段时间的历史。士师记的书名在希伯来原文的名字就是审判官，因此呢，希腊文其实是一本就按照希伯来文的名字直接翻译作审判官的书。几乎所有英文圣经的译本也都是跟着希腊文的书名称士师记为 The Book of Judges， 审判者之书。
至于中文圣经的书名士师记，这个可能是从中国古书周礼里面的一段话来的。在那段话说，士师掌国之王境之法，左右刑罚。意思就是说，士师是掌握司法大权的人。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符合士师记的内容，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和合本就根据古书周礼来称这本书是士师记。
所以呢，在士师记里的审判官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放在心里，因为士师不但是一个拯救者，他也是一个审判官。圣经里的士师角色和周礼说的士师不同，他们并不是某个政府或者是王朝里执法的官员。圣经里的士师可以说是以色列民间的领袖，他们往往是在以色列人遭受外人欺压落入非常困苦的时候挺身出来带领他们抵抗敌人，同时他们也解决以色列人彼此之间的纠纷，为他们仗义执言打抱不平。
对，弟兄姐妹，士师是以色列民间的领袖，他们是神使用的器皿。当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人人都按自以为正的去做事。那个时候士师成了以色列人的执法者和拯救者，去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的人。
虽然神用士师做他时代的器皿，可是他们从来就不是神眼中的所谓的属灵领袖。大部分替天行道的士师都各自有自己的弱点，他们是在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应时而生的地方领袖。除了少数的几个士师以外呢，大部分的士师在那个时候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 出现在不同的地区里。
所以士师的工作也很少有彼此衔接的现象。在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也从来没有一个士师做过统领以色列全地的士师。
至于士师记写作的年代和什么人写的，那就是非常难断定了。在士师记里有四次说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我们根据这个陈述呢，就推测士师写作的年代应该是在以色列人已经有了王以后，因为一般人只有在有了王之后才会说在那之前以色列没有王。
还有在士师记第1章21节说到，在士师时代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那么这个直到今日到底是指什么年代呢？撒母耳记下的5章6节到10节就暗示了我们，说是后来大卫占领了耶路撒冷，赶出了耶布斯人以前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根据这个证据就知道士师记应该是在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并且赶出了耶布斯人以前，也就是扫罗还在作王的时代所写成的。
还有一个值得观察的证据，就是士师时代是个没有政府统治迦南全地的时代，可是士师记却在3章11节、3章30节、5章31节、8章28节和11章12节五次用了国中这个词。这也同样的就让我们知道士师记是在以色列建国的时期，在他们有一位王的时候写成的。
那么弟兄姐妹，是谁在那个时代最有可能写士师记呢？犹太人的传统认为那个人应该是撒母耳，理由就是撒母耳的一生跨越了士师时代和王国时期，他又是最后的一个士师。
从撒母耳记上12章9到11节撒母耳自己的回忆看来，他似乎也曾经像士师一样拯救过以色列人。既然他是一位跨越两个时代的先知，毫无疑问的一定非常熟悉约书亚时代的历史，同时他又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士师。当以色列人没有王，社会脱序乱象的时候，他也亲身经历过了。
可是金华牧师啊，刚才我们所说的只能够认定士师记是在以色列建立王国的时候写成的，至于撒母耳到底是不是确实就是士师记的作者呢，就没有更直接的证据了。所以最好我们还是说我们不知道士师记的作者吧。
不错，无论如何使徒保罗和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引述过士师记，这些才是士师记记载的真实性最可靠的证据。此外呢，即使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写士师记的作者是谁，却不能够影响士师记的权威，它是出于神的灵感才写成的。现在我们来谈谈士师记时代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士师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士师记17章第6节、21章25节、18章1节和19章1节一共四次说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说法呢最能够代表士师时代的一个特征了。
是啊，士师时代的第二个特征是神子民一再的任意妄为顽梗作恶的时代。让我把第2章的11节到15节还有18节和19节重点的经文组合起来念给您听。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他们便极其困苦。然后耶和华兴起士师，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可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呢，圣经还说，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等到带领他们进入神应许之地的领袖约书亚死了之后，以色列民就不再能够享受平安的生活了，反而遭受种种的困难，落到那种凄惨的地步？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照神的指示和警告去消灭留在迦南地的七个族，反而渐渐地受他们的影响，随从异教的风俗拜其假神，甚至还与外邦人通婚，最后就应验了神的警告。他们不但失去了斗志，因此被残留的外邦人一再的欺辱，也没有力量反抗。可是当他们遭遇苦难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就悔改，神就听他们的祷告，借着士师拯救了他们。
对，等到他们生活稍微安定了，不用多久，他们又忘记了神的拯救，又一再重复同一个生活的模式，从离弃神到衰败，再从衰败到受外邦人的压制，然后穷则呼天。于是神就派士师去拯救他们，一旦他们得到了暂时的平安，就忘记了神，最后又离弃神。就这样，整个的士师记一共记载了以色列人七次周而复始的反复生活模式。
我们常常说啊，七是圣经喜欢用来代表完全的数字。因此呢，我们可以想象，在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周而复始反复的生活模式一定是比七还更多。使徒行传第13章20节说，士师时代大约有450年之久，一直到了最后的一位士师，也就是先知撒母耳为止。有关在士师记里的七个循环，我们会在这一讲的最后做进一步的分析。
至于士师记的七个循环里面到底有多少士师呢？士师记一共提到了13个，其中还有一个是女士师底波拉。可是弟兄姐妹，这恐怕不是全部，因为士师记没有提到其他像以利、撒母耳、约尔和亚比亚等等的士师。
那么士师时代的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士师时代是一个神从来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的时代。那个特征证明了出埃及记第34章6到7节的话，神从前对摩西的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确实是的，神的子民违背神，遭到仇敌攻击的痛苦。可是神因为自己的应许，从来没有放弃他们。他在以色列人没有王治理的黑暗时代，兴起了士师去拯救他们。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得到教训。每一次神让他们的日子稍微好转以后，他们就再把这一套过程从头再走一遍。士师记第2章19节评论以色列人的行为说，他们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他们是一而再的在同样一个模式里面反反复复啊。
那么士师时代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士师时代是一个以色列人没有赶出迦南仇敌的时代。从士师记的第一章21节跨越到第二章的33节，一共七次，又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说以色列人不能赶出或者没有赶出住在那地方的迦南人。那些没有赶出仇敌的以色列支派，包括了便雅悯、马拿西、以法莲、西布伦、亚瑟和拿弗他利，一共六个支派，加上在第一章第34节提到的但支派。但支派当时被仇敌困在山地，也就等于是没有赶出仇敌。
那么另外三个不在士师记没有赶出仇敌名单里的支派是哪些呢？一个就是分散在各支派里侍奉神的利未支派，还有一个就是犹大支派。原因是士师记一章20节说，犹大支派的族长加勒赶出了亚纳族，他们从来没有被外族的仇敌欺压。
还有一个没有被提到的是西缅支派，因为约书亚记第19章1-9节告诉我们，西缅支派当初分道的诚意是在犹大人地业的中间。过了不久，大部分西缅支派的人也就自然地并入了犹大支派。其余没有并入犹大支派的西缅族人就向北迁移，最后就融入了其他的支派。
利未支派和西缅支派之所以会分散在以色列各族里面，这完全是应验了创世纪49章5-7到7节的预言，因为他们曾经任意残杀人，那个时候神就预言要惩罚他们，将来他们要被分散在以色列人的地中。
现在我们来说说士师记的重要性。第一个重要性，它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惨痛的历史。士师记记录了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业之后，因为没有听神的吩咐赶出当地的人，以至于他们不断的被那些人欺辱。好在神也因为自己的应许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才让他们暂时的摆脱了无能为力的困境。
是啊，本来民数记已经是一卷述说以色列人因为犯罪漂流旷野40年的惨痛历史，而士师记的记录比民数记还要惨痛。他述说的不只是40年，而是10倍于40年的惨痛历史。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段惨痛的历史可以用个人任意而行作为标志。虽然当时以色列人没有亡，可是那不是他们受苦的原因，因为他们有神作为他们的王，他们也有神的律法，他们却选择了背叛神，拜偶像。他们各支派之间也常常彼此对立，产生内战。
第二个重要性是，它是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建立王国历史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士师记，弟兄姐妹，那段时期的以色列人历史就不完整了呀。
那么第三个重要性是，它记录了以色列人在乱世中还存在的一些道德观。在士师记末尾的附录里提到了米迦的偶像和他们跟便雅悯支派的战争，那些历史都指出了以色列人在乱世中还存在有值得效法的各种美德
和卓越的表现。
金环牧师啊，根据这些重要性，让圣经学者从神百姓在善恶之间的人性循环里，为人性做出了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罗马书第三章11节跟13节说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就好像以赛亚书第53章说的，
他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弟兄姐妹，
在世上没有一个人间的事实能够永远拯救神的百姓，
唯有基督
才是神永远的事实，他也是最终的审判者，唯有基督才能够终止人生无尽止的循环宿命。现在我们要分析一下四世纪的结构了。整体来说，四世纪可以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四世纪的时代背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2章5节说，以色列人在那时代没有完全的征服迦南。
第二个部分从第2章的第6节到16章的31节，这个部分才是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恶性循环的历史记录。这段历史是从神的视角来记录的，所以当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也应该从同样的一个角度去读这段结束在16章的历史。
第三部分从17章到21章是士师记的一个附录，它的内容说到一些在士师时代神百姓的属灵光景和士师领导的结果。这个附录补充叙述了一些士师记其他的部分没有提到的事情。
是的，在这个附录的开始，17章第6节就用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到了士师记的结束，也就是21章的25节，又再一次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姐妹，不用说了，这句话就说明了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所遭遇的根源。
他们从犯罪受到神的管教，然后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接着他们就在苦难中呼求神，于是神就兴起了士师拯救他们。可是等到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转去行恶。
这么说来，士师记也是告诉我们，人间的士师无论有多少都是暂时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凡是不听从神的必难免遭受神的惩罚。然而在神的计划里，基督成为我们永远的士师，他不但审判罪恶，也成了悔改的人永远的救赎者。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士师记里7次的恶性循环。第一个循环在第3章的第7节到11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在米索伯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压制下有8年之久，神兴起了厄陀涅做士师，于是有了40年的太平。
第二个循环是从第3章的12节到31节，也就是第3章的结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摩押人、亚门人、亚摩利人的压制之下
度过了18年的岁月，
由士师以户、三家拯救他们，
让他们有了80年的太平。
第三个循环记载在士师记第4章的第1节到5章的31节，以色列人受到迦南人夏所王的欺压有20年之久。在4章第4节和4章第6节说到有底波拉跟巴拉拯救他们，让他们享受了40年的平安。
第四个循环在士师记的第6章到第8章的32节。当时以色列的敌人是米甸人，神兴起了基甸去拯救他们，因此又带给他们40年的平安。
第五个循环是第8章的33节到第10章的5节，那个时候在亚比米勒的掠夺之下度过了3年，然后 在第十章第二节说，神兴起了士师陀拉跟雅尔，让他们有22年的平安。
第六个循环从士师记的第十章第六节开始到12章结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亚门人之下度过了18年，神兴起了士师耶弗他，给了他们6年的安舒日子，后来又有以比赞给了他们7年的安舒，接着有以伦给了他们10年的安舒，最后是亚顿
给了他们8年的好日子。
末了一个循环是13章到16章，那个时候欺压以色列人的仇敌是非利士人，神兴起了参孙来拯救他们度过了20年之久。
我们从那7次的循环里不但看到以色列人的失败，更是看到神对他自己指明应许的信实。当他们在最终受到惩罚的时候，神一直还是用手保护他们。可是以色列人要的只是神的帮助，却一再的拒绝神的主权，不认神做他们的王。他们继续的任意而行，
就继续遭敌人的欺辱。最后他们就以为
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敌人一样有一个所谓的王治理他们，才遭受到敌人的欺辱。
所以弟兄姐妹，到后来他们就厌弃了在士师记里面没有提到的那一位最后的士师，也是先知撒母耳的领导，反而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像外邦人一样的王。当时撒母耳是很不高兴的，可是他去求问神的结果却得到神的回答。神对撒母耳说，不要担心，他们不是厌弃你做他们的士师，他们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士师记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厌弃神，
才是造成
他们在旷野里
漂流40年和400多年的士师时代
黑暗历史的原因。
没有错，从前在生命记里，摩西一再的告诫这一群神的百姓，将来进入迦南以后，如果他们顺服神，遵守神的吩咐，就得到神的祝福，如果他们不顺服神，不肯遵守神的一切话，就必定受到敌人的攻击，失去了神的同在。后来以色列人的失败就应验了神对他们违背神的咒诅。
不错，
当初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刚刚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对神是多么的热心啊。在约书亚记第21章45节，
约书亚还高兴地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是啊，金华牧师，神是信实的，他的话句句都必应验，顺者得福，逆者受祸。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查考士师记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以历史作为鉴戒，常常记得也承认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王，只有基督才是拯救我们永远的士师。
是的，那么弟兄姐妹，这次简单介绍了士师记的背景以后，
在下一次的查经，
我们就要从士师记的第一章来查考。如果你还没有听讲过有声书的民数记的话，我建议你尽快的上网去听讲，这样会帮助你衔接以色列人的历史，得到更多神话语的帮助。
我们的网址是 www.media4jmedia, 然后数字的4后面加上一个 J,Jesus J, Media 4J, 然后.com.com。
好了，那么我们就下一次见。
神祝福您，再见。